阿弥陀佛，大家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第七册的这个讲记的部分。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发过菩提心之后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大圆满前行呢。现在我们讲的是不共前行当中发菩提心的这一章节。那么上个学期呢，已经学完了愿菩提心的这个学处，主要是从这个自他平等、自他交换以及呢自心他众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学习的。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学习行菩提心的学处。行菩提心的学处呢，它呢这个次第的话，就是首先它前面的这个基础很重要啊。我们前面呢就是这个四无量心的串习以及呢这个菩提心的身体，尤其呢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个常年累月的平时呢在坐上乃至于坐下的串习呢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来行持，那么后面再讲到行菩提心的这个六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真的要行持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还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来这个有一些相似的这个布施、持戒和安忍的话，那么它跟这个大乘行人的行菩萨行呢是不挂钩，那就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联系。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相续当中没有以这个发心摄持的缘故。那么这种发心的话，它也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只是说我发心愿度众的一个简单的口号或者语句，而是你自心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意乐。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始在这里讲到这个六度的问题啊。行菩提心的学处总共它就分为六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安忍；第四精进；第五是禁律；第六是智慧。那么在讲到这个六度的过程当中，它跟尤其这个前五度它跟一般世间的讲到的这个五度呢有一定的区别。在外相上面呢，你可能感觉不到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我们一般情况讲，像布施呢是获得福报持戒的话可以获得人天善趣，安忍呢可以获得相好庄严等等，它这种这个总体笼统型的这样的一些功德的话，那么在行菩提的玄处当中我们自心的这个目的就行持这个六度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单单是为了一个福报圆满，为了这个能够得到人天善趣为了能够让自己相好庄严而行持这个六度万行，它这里面呢有相当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知道你必须要懂得你为什么要布施。那么你的这个布施它有很多的这个层次，我们虽然从教理上呢就是学到，因为它在行菩提心的科判当中，并且呢它前面呢是已经有了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修习在愿菩提心的前面又有了这个四无量心的修习，它有这个次第。那么在这里讲的时候的话，其实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自己呢就是通过一些经教的学习呢，主要的这个目的一方面呢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差距，在这个教理上来要吃的话，你就知道平时自己在上供下施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发心，如何去做并且呢做这个上供下施它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样的如何能够圆满，依靠这种方便来圆满自己的资粮。而这种资粮的话又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一个人天福报上面就是我就是为了后世的能够变成一个大的富翁能够受用，绝对不缺呢这一点的话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想希求解脱的人要希求的这个目的，没有用因为它还是属于轮回所设那如何能够让这个布施度真正成为这个行菩提学处之一？因为一旦是属于是菩提心的学处的话，它必定是跟解脱相挂钩的这些道理呢都要明白。那么尤其呢是作为这个居士来讲，这个一般的布施的话，我们总体的角度来讲都是分为三种嘛，就是讲到财施、法施还有这个无畏施。那对于这个布施的这些范围呢这个财施和无畏施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讲就是 可以涉及的比较多一点。那么现在呢，依靠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这种广弘佛法的这种威德力，那么大家在法师上面的话也有一定的啊，就是很相当一部分道友的话，在这个学法上面是非常精进的，他也有了这个与这个法缘相连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情况在，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那么我们如何把它整个这个布施呢，它总体可以包括这三部分，如何把这三部分呢能够真正的真实的变成一种呢这个大乘的这个布施度，而不单单只是呢在无意当中，或者是自己没有发现，或者是由于发心没有掌握好，自己呢就是出现了一些违品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对治，甚至于根本来这些道理都不了知，而呢就是变成了一种属于轮回法所设的有漏的这个善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啊。因为呢前面我们这个整个前行呢已经讲到了四种共同加行，现在呢在讲不共加行呢讲到了第二个。那么前面的四种共同前行呢，如果道友们真的这个串习的比较到位的话，那么心里面对于轮回所设的法呢是没有丝毫的贪求心，唯一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自他获得解脱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尤其前面呢道友们如果学习了侠满难得还有寿命寿命无常的这些章节以后，对于自己呢这一生当中也需要解决呢生生世世的这个大事的问题，肯定呢心里面是有一个很重的分量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极其短暂的这一阶段里面能够呢这个圆满可以获得成就的这些资粮，这都很重要。那不光是学习前行法的道友，包括呢这个你们有一些呢学习入行论也好，学习中观也好，学习这个净土也好，那么说千经万论呢归摄到一点的话，最终都是为了解脱为目的自利利他为目的。那么这个解脱它不是平白无故就会出现的，它需要各种因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缘就是福报圆满，那它需要相当大的资粮，以后呢你想依靠这个福德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希求往生，它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你要想通过这个就是用依靠这种福德呢自己要想依闻起修，那么它也有很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于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就是你过得好也好不好也好，我相信呢道友们都有一种知足少欲的心态，但是对法的贪求，对于善知识，真正具象的善知识，你能否直遇到你能否呢就是方方面面的因缘圆满，能让你呢顺顺利利的走这个解脱道，跟自身的福报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行持这个就是行菩提行的时候呢，它也是一种呢圆满自量的一个最好方便。那么这个布施就不能够呢仅仅是按照以前自己的这个思路只是呢为了自己福德圆满，或者只是一种粗大的方式就是我供养了多少钱，我供养过多少东西，以这个来作为衡量标准，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以后今天以后呢所学的内容相差的这个要求呢还是比较远的那么修行人心应该要细一点，如果在自己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要想圆满呢这个成就的成就解脱的这些资粮的话，那么心一定要细一点，要抓住重点那么自己以后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坐上坐下呢行持的任何一种善法，都应该呢要抓住核心去行持，这样呢在短暂的时间当中也能够培积广大的福报资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一点能够把握得住，其实你那个时候呢按照我们下面会讲到这个行菩提学处的所有的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正的如理如法去修习的话，你自己的心也已经就修炼上来了就是他的这个真正菩提心的这个意乐逐渐逐渐的会产生所以我们这是首先前面呢就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布施方面。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学的财施这一部分，这个财施的话就是它包括了普通布施、广大布施和极大布施三种。那么今天的重点呢是讲到普通布施，对于这个广大布施和极大布施呢一般都是呢修行非常稳固的就是已经入道的菩萨以及呢是见地菩萨，就是广大布施的话他也不是说初学者随便能够做得到的，他需要布施自己的房舍、妻子、儿女，这些的话一般人呢是也是 不赞同行持的啊，不赞同行持的，除非有一些呢真正的这个你相续中这个菩提心呢已经串习的非常稳固，到了那个阶段的话，你做这种布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们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呢，一般是不要求，也不要强求，不要自己呢就是刻意的去做。到后面的话，其实你发现啊，这个就是外向上这样去行持的话，可能勉强能做得到，但是心里的这种距离的话，确实呢不是说依靠一个外向做到了就能让你的心安住在那个阶位，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呢这个勉强去做。那么对于极大布施呢，一般都是属于见地菩萨以上才会行持的，那是真正的这种这个布施度的一种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啊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我们呢现在呢是从这个啊理论的方式呢作为一个了知，理论的方式做了之。那么现在跟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最有关联的呢，主要还是这个普通布施。在普通布施这里呢，它是指呢包括啊把一把这个一把茶叶、一碗青稞以上的这个财物施舍给其他众生。如果自己的意乐清净，那么所施舍的财物无有大小多少之别。如三十五佛忏悔文中所说的，乃至施与旁生一口食物之善根，这一点的话，就是里面呢，上神波切在这里也讲的比较细，就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呢，其实不在于呢这个施物的多少，最关键的话就是说自己的意乐是否清净。这个意乐清净的话，它的这个一定要把这一点呢，要在文思的阶段上面一定要清晰。那就是一定要想明白，尤其是我们前面呢，按道理来讲，前行是一个实修法。那么前面道友们已经学了四种共同加行串习过，那么出离心在相续当中呢，真实的或者相似的已经有一种意乐。那么前面呢又学习了这个皈依，乃至于呢发菩提心当中四无量心的修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基础不打好，后面的这些这个讲六度万行的话，你只是一种概念了之，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感受，也很难以呢产生一种共鸣啊。就是在这个讲记里面会讲到的一些公案啊，以及一些这个见地菩萨以上的这些行为，那么在具体宣讲这个六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遥遥无期的一种感觉，离得太远。所以说呢，我们前面的这个四无量心要反复的去串习，争取呢让自己相学当中升起一种比较自然的，哪怕不敢说是真实的，就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比较自然的，不但是局限在一个口头的发心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闻法啊，只是一种口头的这种发心的这种菩提心的话，那么你在这个行持布施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啊，你是一种满心欢喜的，希望别人得到安乐而去布施，希望让别人解除痛苦而去布施，而不是在希望呢这个布施的话我自己能得到多少。一天到晚呢就在自己呢能够得到多大福报上面患得患失，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呢去计较对境我要选最殊胜的对境，或者我选最可怜的对境，我要选的真正的我应该要帮助的这些就是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我才去给他做布施等等，有很多的挑剔和选择。其实真实意义上面的这个大乘菩萨的这种布施，他是对对境呢是没有这么多苛责的他是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选择性，完全是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布施的这个核心以前呢有很多道友如果学过入行论的话，都知道入行论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校正，就是说经说施度缘，故施为一心，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布施度圆满的话会唯一依靠自己的心。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心呢？就是完全舍弃贪执的这样的一颗心，就是它是一种舍心。那么在这个舍心的基础之上，加上呢我们大乘行人的这个发起殊胜菩提心，以慈悲心的理念的话，他自己在没有贪执的情况下，他希望依靠自身的这个因缘，能够让周围乃至于他能凡是能够涉及到的这些有缘众生都能够依靠他的力量而获得这个离苦得乐的一种相，这才是真正大乘所讲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含义那么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以上师这里说的布施的意乐是否清净呢，是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确确实实呢，如果说这个对于这个布施果报的大小呢，它不是在表面的形式上来看所以我们可以这个 确实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定论啊。有一些人呢，他曾经供养这个三宝，可能供养过上百万、几十万都有可能。然后他去过，他去朝圣，也是呢，这个做了这个什么给佛像贴金啊，然后做了上供下施，做了很多。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寄生当中根本这个就是没有可能做这么大的这种供养。但是呢，你说这两个人布施的这个福德哪一者大？啊，这个呢确实不能够从外向上面来做一个定论，关键就是看他的意乐上面啊。如果说你这个人在布施的时候掺杂着有贪心，掺杂着嗔心，还有牵令心、竞争心、炫耀心来做布施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布施的福德完全都被自己的这种不是很完全清净的这种心态呢啊，全部都已经被这个把这个功德就折损了，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以前呢经常讲到整个这个轮回，其实万法唯心造，那么整个轮回的构成都是由自己的心还有自己的这个业所构成的。那么前面我记得以前曾经也是在发心的问题上反复强调过很多次，包括呢就是讲到有一些上师仁波切经常提到，你想修大圆满，你没有真正的这个密宗的这个见解摄持，或者说是这个菩提心来摄持的话，那么这个大圆满法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小乘法，甚至于变成人天乘法，甚至于还可以变成让你堕落三恶趣的一个法啊。这个我以前也曾经用过，就是说一个性能很好的车子和呢这个司机来做一个比喻。那么其实这个布施度呢，在这里宣讲布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虽然讲的是这个普通布施啊，这种普通布施的话，那么但是呢它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呢，也是说是以如何以这个意乐来摄持啊，就是你有一个清净的意乐，这是最主要的。那么什么叫做不清净的这个意乐？上师这里举的几个例子呢，第一个贪心啊，像这个贪心的问题啊，就是一般的人他都是呢什么布施了以后呢，他就是贪求自己能够得到大福报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当然待会儿呢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呢再稍稍分析一下。作为我们目前的修行人的话，这样的心态呢一下子全部舍弃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完全舍得掉。那么从暂时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为了得而舍，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从真正的大乘，因为我们这里毕竟是在讲行菩提心，按照严格的要求上来说，它必须是有这么高的一个阶位的，所以也不能够呢把它的这个标准降低，这个不合理。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并不是说现在所有的道友你们已经发了菩提心了，所以你们现在就不能为了得道而舍，而这个做这个布施，这点要求起来的话是相当困难的。但它是一个过程，但是你心里面应该清楚自己现在的这种心态啊，为了希求福报而呢做这个上供下施的这种心态，毕竟呢跟大乘的布施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那么自己呢从前面的那个阶位开始去穿习啊，不是说是就好像呢像砍树一样的硬森森的砍到，我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但是你的心发心的话，不一定就能扭转了过来。主要是从前面的四无量心开始，逐渐的去串习以后，当你心里面产生了一种质的变化的时候，你这样的一种为得而舍的这种贪求心，自然就会熄灭。这个才是呢一种比较好的，也比较自然的方便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这个道理上啊，就是当然这个课上面呢，道理上是讲的方方面面都能够讲得到啊。那么有一些呢真正的这个布施度的含义也必须呢要在这里提出来。这毕竟呢是大乘菩萨的这个六度万行当中，它是在愿菩提心之后的，你真实升起了愿心以后的一种行菩提心的一个学处啊，它的一个行为，所以它的标准不能够降低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以贪心去摄持而这个做布施呢，就如同以前在这个四百论里面，中观四百论呢这个圣天菩萨就曾经讲过，这个如同商贾，就用了这个比喻，就是说你做这个布施是实际上是为了一种交换啊，希望得到福报，或者希望得到别人的这个赞赏，或者希望呢这个布施了之后呢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或者人家能够回报于你啊，不要在物质上回报，最起码能够在感情上面或者在其他的方面呢来回报于你的话，这就叫如同商贾啊，这是属于是交换商品一般。 染，这种布施的话都是属于呢带有染污心的。严格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心态啊，如果跟这个菩提心来对比的话，他就不是一种最极清净的心态。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啊，尤其佛教徒呢，大部分做布施的话，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所求。那么我们要分开层次来看，最开始的有所求，就比如说你确实呢希求这个这个福报圆满，那么这种福报圆满的话，你有了这种更大的福报，你还可以做更大的这个布施乃至于呢对其他的众生有所饶益的话，那么他的这种过患呢就不完全就是说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呢得到更多的这个财富就作为一个终极目的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意乐并不是完全遮止的，所以我们要分层次。但是如果说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位这个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啊，假如说他的相学当中有了非常稳固的坚定不退的这个菩提心的意乐，他在做布施的时候，他唯一的心念就是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快乐，希望众生能够远离贫瘠的这个痛苦，这样的这个发心呢才称之为是这里最极清净的。当然呢再往后面，就是他以智慧度摄持，如果是你以这个三轮体空的这种智慧来摄持做布施，那么作为施者施物和所施对境都实际上是如梦如幻，是一种空性的本体的话，这个呢就是最极清净的，就是布施达到彼岸的这个度的含义就可以称得上。所以我们这个科判里面他讲到这个布施，却没有讲到布施度因为在前行里面呢，他侧重的是从世俗菩提心的角度来说对于修行人来讲非常的实用，所以这里呢也不提到这个度的问题。那我们作为自身来讲从这个最开始行持的话，布施的话是大家每一个道友呢基本上都做的比较多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呢了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出现存在了这种上供下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这里侧重的是从下施来讲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尽量的要注意自己的发心，尽量的就是说你即便是想希求自己的福报圆满，但是呢你也应该要刻意的要了知你做这个布施的原因就是能够希望呢对方能够依靠你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这个布施财或者物，让对方能够哪怕是得到一刹那的快乐，你也是心甘情愿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喜无量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的修法，那么在这里要用得起来，这个布施度呢就可以变得比较清净这就要发心清净。还有一种情况就属于是嗔心，嗔心的这种摄持之下呢，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有的时候呢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或者是不高兴的这个时候呢，但是由于种种因缘不得不这个做布施。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他对这个乞丐，因为我们这里侧重的不是从上供嘛，主要是从下施的角度的话，他对一些可怜者悲悯者乞丐做布施的时候呢有一种那个轻蔑心或者有一种这个不屑一顾，或者呢就是让对方呢感受的是这种像嗟来之食它都是呢就是属于是跟嗔心相关的一些，他这种心态就有点比较这个恶劣的有点恶劣的这种发心的话做布施，那这个功德就更加没有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一般人都不愿意受嗟来之食这种情况的话就让别人心里面非常的这个痛苦，虽然说得到了一些饮食和财物，但是心相许非常的痛苦，而且呢很难受，这种的话也是一种不清净的发心。那么吝啬心的话，主要说实际上你外向上面虽然说做了布施，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并没有舍得掉，这种情况还是很多见的我们对这个就是有些呢倒有比较粗大的角度说有吝啬怎么会布施，如果布施就不会吝啬，这个讲起来呢就太粗大了。细微的角度来讲，很多人做布施的话都是什么呢别人布施的话就是有些也是在贪心的摄持之下自己不得不布施怕自己呢没有福报然后做一些布施，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对这个钱财还是很单执的，这种心态过强的这种牵吝心牵贪心，他的外向的行为上可能还是做过很多布施的，这样情况也有，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心态，没有及时学会用大乘的一些善巧方便去调整的话，你这个功德就没有，几乎就不太大了，那就是很可惜反正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换一个角度去思维，既然已经布施了 还不如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去修一个随喜，修一个喜心啊，修一个舍心啊，或者欢欢喜喜的就这么去做，反正你这笔钱也已经拿出去了。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有这种吝啬心掺杂在里面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这种竞争心态，竞争心态也是比较多，就是说看到其他的道友布施，自己也就要赶紧布施。什么呢？啊，一个呢就是怕自己的福报比别人小，这就是一种竞争心态。那么怕自己啊，这个或者就是更加明显的有一些呢，根本还没考虑到福报不福报，就是觉得人家供养十块我就得供二十，人家三十我就得四十，他的这种竞争心的话，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布施本身的意义，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布施，他就完全失去方向。我前面呢给你们辅导前行，就是上一个学期讲上面那一册第六册的时候经常讲的，我们一定要方向明确，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话是为了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能够就是说沿着自己的习气啊，最后呢自己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发心呢都没有到位，那个就很可惜，就是属于是事倍功半，这个是完全不必要了。就是我们学习大乘法应该要有一种善巧方便。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炫耀心，这一点上是在后面也是举个例子，就是在别人炫耀，为了炫耀自己呢福报特别广大，一出手就是几十万，一出手就是上百万，或者一出手呢哪怕给个乞丐都是一百块钱的去布施。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这种行为呢是很让人随喜的啊，这个很让人随喜。如果你真的是一种舍心啊，你心里面对这个财产不单值，而你对这个期待，你真的希望依靠自己的这一点钱能够让他获得哪怕是暂时一点点的快乐。即便是你知道这个乞丐，这个我们在上学期讲过，就是说我跟你们分析过，如果说这个乞丐是个假乞丐怎么办啊，那我们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学会换一个角度，不要说是哦，只有真正的乞丐才是需要帮助的，没有这样子的。对于大乘行人来说，他的这种布施的原则，只要有人求施，那么他就是没有任何拒绝的方式呢，必定会给对方得以满足，就是这样的。不管来的人是国王也好，还是乞丐也好啊，哪怕是国王也要问你要钱的话，那么你是一种欢喜心，因为他想要，那么我就给。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以前曾经分析过，就换一个角度来讲，哪怕他是一个假乞丐，但是你要想一想，世间上面360行，他是依靠选择用乞丐的这一种行当诈骗的方式来获得一点钱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很可怜的。那么他得到的呢，充其量也就是得到了100块钱，或者得到了甚至只有5块钱、10块钱、1块钱。那么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说，你给他了也能让他呢心里面有一份安全感，有一份快乐感啊。不管怎么样，即便是他自己呢就是有很多的毛病，或者有很多懒惰的习气，但他毕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以欺骗的方式来存活着，还是属于是可悲悯者。那么给了也就给了，无所谓的。这个是从换一个思路去思维的时候呢，自己的布施还是可以达到一种清净的状态，就不用考虑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该给还是不该给，这种焦虑的话其实是不需要有的。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炫耀心方面啊，也是这样的。从我刚才说了，你从你这个出手非常的大方，而且呢就是给别人都是这种大把大把的钞票的角度来讲，本来是很值得随喜。但是如果你的心呢并没有真正的在布施的这个意义上面呢去圆，或者以一种善心去摄持，而仅仅是一种炫耀性摄持的话，这个布施的话真的还不如有一些这个就说是诚心诚意的给人家布施了1块钱或者10块钱的人的功德大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把握一个中道的原则，这个布施呢绝对是这个多多益善啊，它的功德是很大的。所以我前面那样讲了以后呢，你们不要把这个思维落在什么啊，我以后供养多供养少不要紧，只要发心清净都可以，这个里面又容易呢是被这样的一种心态掩盖了另外的一种牵吝的心态，就觉得不用布施那么多也可以得到如是大的功德，那我就不布施那么多。其实这是一种吝啬心。我们怎么讲，最终的话都是自己有一种很坦诚的坦坦白白的就是很光明正大的方式，你去面对你自己的心，你要知道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从如果这个意乐清净的话，当然你布施的越多，布施的越广大，功德越大， 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首先它的发心的问题很重要，所以就在这里呢也多啰嗦几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上是讲到的这个失误的问题。失误的话就是一定要清净，这个失误清净呢，上是就讲的包括像这个烟酒啊、武器啊、毒品啊，这些呢都是不能够作为布施物品，因为它是对这个人是有伤害的，人是有伤害的。还有像这种荤腥的这个肉食啊，如果布施给其他的众生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之外的话，也不太合理。有的时候呢，实在是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肉类的布施的话，那么就是买那种现成品。当然我们严格上面以前也说过，买这个肉类的话，这就属于是吃者，它间接的话还是会沾染一些杀生的过患。但是这个尤其在汉地大城市里面的道友的话，你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不要呢这个让做的就是让你周围的环境不能理解，让你的家庭不能理解，把握这样一个中道的原则这个呢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如果环境完全允许，那么你足以最极清净的方式怎么样去休息的话，这个都很方便。那另外一种失误的这个不清净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实际上我们平时在做布施的时候，可能咱们自己也能意识得到，给别人给这个钱就不存在什么这个问题啊，就是给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不用的东西，自己用不上的东西来做布施，这种情况呢也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都不算是这个最失物清净不算是最清净的，而是什么呢？就是你真正的要供养，你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你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而且对方呢正好也需要的话，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有这些因缘，你要想正好想做布施的话，那么在你布施的物品当中，你应该要挑好的，挑你自己也觉得是很珍贵的这些东西呢来做供养。尤其是呢对于这个僧众，就是对三宝做供养的时候这个我就从这个下师的角度除去之外，顺便讲一下上供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呢，它确实形成了一种缘分出家人的话，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这个精进办道，弘法利生，以为己任。那么在家居士的话，总体的角度呢是以护法的这个形式，那么以呢这个通过这个供养三宝、护持佛教的这些方面呢来这个修习。那从这一方面呢，出家人他享用的都是属于信财，这个信财还有包括一些物品方面。那么作为在家居士，如果你们真的要想做供养的话，应该是要找这个，就是说如果僧众都能用得上的，他比如说你供养的这个东西，那么僧众他一直在用，你的福报就一直在涨。那么你供养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不完全需要的，但是呢你觉得没法处理，然后你干脆就供养僧团，这种的话其实就还是有很多过失的这里说句比较实在的话还是有很多过失的，主要是因为你的这个发心，就是把自己没办法处理的或者用不上的或者这样东西的话，就实际上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你把这个东西呢是望一个你觉得能够把我这些东西解决掉，所以呢就做了这种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处理你的这个物品，这种发心的话，那么这个僧众的对境在你的心目当中就不是最殊胜的，它根本就不叫宝啊，根本称不上什么宝不宝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处理垃圾的一个对境就是帮你解决这些东西的这么一个对境，这样的话自己会沾染很多的过失。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你不管这个失误多少，失误大小，或者说是贵与否，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自己如果真的要想做供养呢，就尽心尽力的做供养，好好的供养，哪怕呢自己供养的东西不多，但是呢都是你自己认为你已经尽全力的，这是最好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善巧方面，就是你要根据呢这个你所供养的这个对境它的这个需求。因为呢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比如说你供养的这个东西僧众都觉得用不太上，他也不会把它随便乱丢，他会把它放在家里面或者放在箱底里，那么这个东西没有享用得到，你的福报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个东西呢正好你供养僧众他们都觉得很好用，也用得上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东西，他能一直在用的话，只要他在使用期间，那么你的福报就一直在增长。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就属于是失误的这个问题失误 的问题。当然这个以前的话我记得上次还提过，就是说失误来源，失误的这个来源也要清净啊。如果是自己那个坑蒙拐骗弄来的这个钱，然后呢为了这个啊，就害怕自己得到一些恶报，然后呢就是买一些东西或者弄一部分钱出来供养僧众的话，这些都处于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个物品啊，或者是钱财这样的东西来做供养，虽然说都供养的对境很殊胜，但是不一定能够遣除你的业障。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过多的说了，这是我们讲到一般布施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啊，在这里也是想提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在上师后面啊，可能提到的，我在这里就顺便讲了吧。就是上师在后面就讲到有一些那个在家居士的话，当然我也不是说在座的这个道友啊，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啊，有后面还会提到一些出家人的问题，也会呢就是上师也提到一些在家人存在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光是就事论事的谈，咱们大家呢就是最终就是心里面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为目的也是最好的了。那我们现在目前末法时期确实呢鱼龙混杂，所以呢在社会上面呢真实的这个真的善知识假的善知识都非常的多啊，这时候就会存在呢有一些啊这个信徒呢他这个做了供养之后又后悔啊。对于这一点我再分析，这次我就不用乞丐来分析了，这个实际上应该属于是上供的范围了啊，应该就不要下施，应该是上供的这一个角度来讲。但是因为可能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然后很多居士呢他容易产生这个悔心啊，那我再就这个问题再讲一点啊。比如说你针对一个呢你认为是具象的啊，之前也观察过，然后你觉得它是具象的，结果过做了广大的布施供养了之后，后来又发现好像才发现它这个隐藏的一些问题出来了，你觉得它不是具象的，自己呢生起后悔，甚至于在事件当中啊打官司的都有，对吧？这种情况咱们大家确实它是目前是存在的一个现象的一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从原则上面上师也是讲到了一个方面，就是说主要的原因的话是一个，确实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出家人自身行为不如法，而导致呢这个在家的信士升起了很多诋毁之心，诽谤的这个心态。另外一方面呢就属于是在家居士之前还是呢没有真实的做好这个观察，太匆忙啊，做简单的观察，感觉上他可能挺如法的就做供养，其实这种感觉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大圆满前行前面说的一指上师的那个经教，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次第这个长期的做一种如理如法的观察，没有好详细观察，笼统的看了一下呢就做出了这个结论，最后呢自己又升起后悔心。那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就说，第一步的话如果要想完全避免它，那么还是要什么呢，就是自己要好好观察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种可靠的这个途径，就是你确实了知呢这位善知识他是大家公认的啊，是公认的啊，具象的这种这个善知识的话，那么你对他怎么样做供养的话，绝对是大福田，绝对没问题。这个也是前面呢是这个观察的这个问题。第二步的话，我们就退一步来说，假如说我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毕竟也不能100%的避免，对吧？再怎么观察，有的时候也不好说，不能做到100%的避免的话，假如说我真的碰到这种，我事后我觉得我上当了，然后我受骗了。碰到了这种我不该供养的人，假如是这样情况的话，那我们再分析如何去对治自己的这个心态。第一个，升起悔心终归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曾经多次讲过，就是这个功德会失毁的四个因缘，对吧？功德失毁的四个因缘，第一个就是颠倒回向，第二个就是生悔心，第三个就是不回向，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宣扬啊，就是说你用那个，这个应该在藏传净土法的前面就已经讲过，就上师用经教就讲过，那么就是宣扬自己的功德，人的功德要隐藏起来，它就能够持久，而且能增上，一旦宣扬出来，那么它就会消损，并且就没了。所以这个呢，这个道理呢，实际上也含涉的人的修行在里面。这以前我也讲过比较多，今天这里不多说。关键的一个就是失毁功德啊，失毁功德的四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后悔，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又后悔你做了这件善法，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个对境的话，有的时候是针对于某一些善知识。 有的时候是针对于某个寺院，有的时候是针对于某个僧团，这都有可能啊。就刚开始的话，你给这个寺院做了很多供养，又建佛像又建佛塔，或者说又给这个僧众做了很多供养啊，上供了很多东西，后来又听说啊，说这个寺庙里的和尚其实很不如法的啊，做了很多很多出家人不该做的，在家人都觉得是特别这个鄙视的一些事情啊。你听到很多的时候，你就开始生后悔心，也有可能啊，或者对这个寺庙怎么样的话，也有可能。这些情况我们今天分析，为什么不能生后悔呢？你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就是说啊，你像比如说，一个是对于这个僧人来说，即便是呢，就是你后面知道，假如说你听说，或者说你说我有确凿可靠的证据，知道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些僧人很多不太如法啊，是不应该的，是不合理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那我们在经教里面也曾经讲过，这个出家人哪怕他破戒了，那我们以前用比喻形容他就像一个死了的老虎。那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只因为他出家，他穿过袈裟，他身上身披袈裟的缘故，他也是属于在家白衣的恭敬顶礼之处，是这样的。以前我曾经给你们讲过监视狮子，佛陀因地的这个公案，监视狮子的这个因缘。那么你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才能够保得住自己的福德啊，这是一条。我们供养的就是，其实呢，作为这个在家白衣的话，做供养的时候，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对境，它属于是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形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出家人应该是有修行，应该是有文思修的功德，应该呢就是说守持清净的戒律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呢，它是一个殊胜的福田。那么我们来做供养，那如果现在他的心相续当中还并没有具有这个文思修戒定慧的这些功德，并且他的行为确实不如法，但是由于他是有一种出家相的缘故，那么三世一切诸佛全部是以这样的一种出家形象而成就这个佛果，并且呢这个袈裟的本身的含义就代表涅槃寂静之意，源于他自己具有这样的这种形象，并且袈裟本身这个红黄法衣具有五种功德的缘故，他还是属于在家居士的顶礼之处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呢，因为你这个钱已经舍出去了，你与其生后悔心，不如呢你就把它观想成一个，这有可能是佛菩萨的一种内壁菩萨行的一种方式。就是外相上面看的极其不如法，你看以前月城菩萨也是这样，祭天菩萨也是这样，对吧？84位大成就者，他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相，都是这样的相。假如说你真的碰到这种情况，而且呢心里面产生了这个分别，你要学会用正思维来对治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做完供养了，你这个做完供养就好像是你泼出去的水一样，你吐出去的唾沫一样，你是没办法再把它舔回来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对治自己的这个悔心，那么事情过去了以后再做供养的话，你就要继续的，就是说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做好观察，最好是能够供养到这个如理如法的出家人，甚至于真实的这个善知识，那当然呢这是最殊胜的这个功德田福田，这样是最好的。那么如果假如说有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这种事情，不要让自己生这个悔心，没有用啊，那确实没有用。我记得就现在啊，这个上师仁波切写的这个《苦才是人生》的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窍诀，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对待任何一件问题的时候呢，你痛悔也没有什么大的必要，妄想同样也没有用了。那么只有什么安住当下的话，保持你当下的这个心念，不要让它一直呢掉在那个什么后悔啦、痛苦啦、嗔恨啦、贪心啦，掉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面，让它保持一颗善心，这是最主要的，这样才能够保得住自己的福德。那我们说的再实在一点，从自身的角度来说，还不要说发菩提心了，从自身角度来讲，应该要学会善护自心，这是很重要，这是聪明人的做法。那么而且的话，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呢，有可能他是菩萨的话，这个确确实实也不是只是一种非要把这个牛粪关成黄金的，也有他确实有50%的概率在呀，因为我们是凡夫人看不到，有可能呢有些善知识显现上也是啊，显现说是这是确实是不如法的、哦、这些出家人等等等等，但是在现象当中，谁知道他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他有可能真的是菩萨，有可能他就是个烦恼深重的凡夫。那么这50%的概率，那么自己怎么样去把握的话，那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就让它过去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们讲到呢，有些针对于目前这个供养啊，做供养的问题。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还跟你们提一下，因为这个应该是属于你们自己守护居士戒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四根本罪当中，居士的话，居士五戒里面，它其中这个杀盗淫妄酒，尤其是这个盗戒，这个盗戒的话，就很多居士呢，他守了居士五戒，但是呢，对于这个四根本戒的一些细微的这个戒条，并不是很懂得啊，所以这一点也需要了知。那你自己容易犯盗戒，你就像那个。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有些呢东西已经供养了，然后他后来又生烦恼，不是又打官司吗？上法庭打官司，把上师告到法庭上面，然后后来呢确实呢法官就评判了，把这个钱追回来了。虽然在法律程序上面把这个钱给你追回来，但是在佛教的因果的戒律上面来讲的话，你犯了是根本的盗戒。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最初你把这个东西供养给对方，那么你的发心是我把这个财物给上师，那么对方已经有了接受的心，那么这个法，这就是这个钱或者这个物，它就属于对方了。这个我们在不管是出家戒还是居士戒的话，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已经把东西说了给别人了，那么别人也已经听到了，也实际接收到，而且呢心里面已经产生了，哦，他这个钱是给我了，那这个钱就是我的了。有了这种我所的心了以后，那么这个钱的主人应该就属于是对方。这个时候呢，你要后悔硬是通过世间的这个手段，就是像打官司什么的这种手段，或者硬是问上师要回来的这种方式，上师心里面并不情愿，你硬是把它弄回来，你犯的是根本戒，因为它已经价值过量，价值过量你就等于是强取，你是强取，这个是犯根本罪的。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结这个根本罪和我失去了几十万块钱比较起来，那当然那还是这个钱没有了罪过小一点啊，就是没有什么罪过，但是你结下根本罪，这就是生生世世的那个一个很严重的罪业的问题，会障碍你解脱的问题。我们从戒律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种行为也不如法啊。所以呢，就是第一步一定要好好观察，如果实在是没有观察的清，确实呢不小心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要用一种呢这个真正佛教里面的一些正量来呢摄持自己的心，不要让自己呢就是还是就是本来前面呢就是发了广大的这个想布施的上供下施的这种心态，结果最后呢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功德也没挣上，反而呢沾染了一大堆的这个罪业的话，这个是完全不必要的。所以学佛人要聪明，要知道如何运用因果的这些道理，如何运用佛法的道理来摄持自心，这个还是有必要。就是这一点呢，我在这里再提一下啊，再提一下。那么以后万一要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要学会取舍。好，下面的话就是继续来分析对于这个普通布施呢，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乐清净，这个我应该讲的还是比较多了啊。那么财物大小呢，还有包括财物是否清净，这是施物清净呢，我也从几个方面讲过了。那么这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这些因缘全部做到了，你做任何一种布施呢，你都是以一种善心或者菩提心的摄持之下来呢这个行持布施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呢确确实实非常的广大啊，功德非常广大。尤其呢作为在家白衣来讲呢，主要的修行方便呢还是以这个布施为主啊。那这一点的话就是需要你们一定要掌握的。那后面就是说佛陀是这个善巧方便于大慈大悲的主宗，后面我们就要讲到的很多的布施的方式，让大家这一点就不要局限在好像一说布施那就是钱啊，就是物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布施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便方法，所以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都能用得到。所以前面的一个重点就是发心的重要性和这个施物的清净，还有的后面的话就是所施的方法，这个就更重要。你们如果会用的话，你心里面真的有这个意乐的话，你可以在你每天的工作生活当中无数次布施，你都可以有机会。不一定说哎呀我没有机会，我一年我两三年我才能跑到学院来一趟，或者我到一年只有几次我到寺院去一趟我才有机会做上供，然后呢偶尔碰到乞丐我才有机会做下施，然后呢就是自己真的要想做布施的话，没有地方施，不会是 这样的。下面讲到这些布施的方式呢，是极其极其广泛的，它很好很好用。所以是这里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说佛陀是善巧方便与大慈大悲的主尊。我们如果依靠佛陀所说的陀罗尼咒与密咒的威力，仅仅做一滴水一粒米的布施，也能利益恒河沙数的恶鬼。首先这个是从这个对非人布施的角度来讲。那么我在这一段内容里面应该呢就是下面有相当一段都是讲非人的话，那我们就前面先讲人啊。这个就是针对六道众生来说呢，那个我觉得最尤其是从汉地的这个居士来讲的话，给这个非人做这个水师和火师呢，反而不如像我们在学院这边或者在这个出家寺院里面那么方便。那我们这个就是不强求的，就是不着重的要求。那但是呢，毕竟这个做布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修行方便。那我们首先从人的角度来说，我记得以前上师就是讲过那个应该是在藏传净土法里面吧，讲过那个不用花钱的七种布施，那就是眼施还有这个口施，还有这个和颜悦色施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有点那个印象不是很深刻了。但是当时的话确实觉得这些是很好的方便，这个跟菩提心也挂钩，这就是它完全就是，其实让你说它是一种菩提心的修法呢也没有错。就是什么呢？你给别人就是和颜，就是以这个慈目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欢喜的眼光去看别人，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称之为眼施。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始终是有一种很和善的很这个祥慈祥的，还有很欢悦的这样的目光注视他人的话，会给大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这个也是我们菩提心的一个修法，他必须是心里面他有这样的意乐，或者有这种发心，他有这样的心态，他的眼神才能够露出这样的一种慈祥和谐的这个光芒这一点都跟我们的菩提心的修法是直接挂钩。那么从布施的角度来讲，其实它就可以叫做一种眼施。那么和颜悦色是就是什么呢？你始终是面带微笑。所以我记得上师仁波切经常就是提醒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不能够越修好像这个脸呢就好像就是始终显现的一种冷漠相或者愤怒相的话，这个肯定就是说这个人的菩提心不知道修的怎么样确实从外相上来看是丝毫不见的。那我们平时自己应该经常是面带微笑，其实呢你如果说给别人一个微笑，对别人心里面也会有一份温暖，这个都是一种给予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这样布施，它都是不用花钱的。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口施的方面，就是指的是你的语言经常说的是悦耳语经常说悦耳语。我们前面讲过了一些语言的四种过失，断除掉之后并不是说呢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沉默不语，你要学会呢说一些悦耳的悦耳语，然后对别人有意义的，让别人听了能够呢快乐的书声悦意的这些语言，这种呢就属于是口施还有一些这个我记得就是应该是身施也有吧，就是你帮助别人，你能够尽己所能的帮助你自己周围有缘的这些学佛不学佛的道友的话，这个就是帮助他人，或者给别人就是哪怕是在公共车上给别人让个座位这些其实都属于是身施方便，身施的这些方面另外呢还有的就是什么我还有一种，还有我记得最后一种就好像是讲到那个比如说把自己这个你方便的时候有自己的房屋呢，就是能够提供给别人住让给别人住但这一点的话，你们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话要把握这个分寸自己如果真的方便有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个有其他需要帮助的道友呢，你这样去做都是也是有必要的。那有一些很多道友都是把自己的这个家这个提供出来呢给这个大家一起共修的话，那么这些都属于是一种布施的这个范围，你的发心越清净，那么它的功德越大，这也不需要一分钱等等的就是这些方面都可以属于呢就是我们说对人，其实这个它的这个布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它整个施字的话，我前面讲了它的核心不是属于是一种舍弃贪执吗，心里面的舍弃贪执，它的范围应该是有呢这个就是广一点的话就包括这个上供和下施。所以你们平时在做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很多方面都涉及得到，你一天你比如说从早晨 爬起来，那个在自己的早课做完了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做饭啊，开始去上班啊等等的，整个这个过程你都有机会，你都有机会，或者就是开始上供，或者呢就是下士，都有机会。前面那个上供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也有很多这个异幻供养啊，无主物的供养啊，你看着在这个路上你看到好的很好的这些东西，但是又不属于你自己，那么你就可以呢这个做一种的异幻供养，但它属于是无主物的话，你就可以供养三宝，用这样的方式来陪也是带着一种欢喜心恭敬心呢来这个圆满自己的资粮。如果说看到有一些可怜的对境，在你能够帮助的，哪怕是你觉得实际的这个钱财上物质上面帮不了他什么，但是呢给他一句温暖的话给他一个鼓励的微笑用这个欢喜的眼睛看着他，哪怕是用眼神来鼓励他甚至呢就是伸手帮他一下，这全部都属于是下士范围的，这些都是可以培积自己的功德。最关键的呢，其实这个大乘里面，如果是从行菩提心学处里面讲布施的话，它的核心就是不求回报，就是不求回报。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他的那不求回报，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回报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是源于他相续当中的那颗慈悲心，源于那颗菩提心而发出来的，就会有布施的行为。所以我们对这一点呢，他布施分了好多层次。像我最开始的时候，这堂课最开始我说嘛，布施的结果是福报广大。那么很多人他是为了得而舍，上师在后面也提到了，为了得而舍。如果你真的要想得大福报，你必须要舍，你必须要知道布施。要学会布施，那么这个为得而舍呢，它是一种层次。但是真正的如果说上升到了这个菩提发心的行菩提心学处当中，在讲布施的时候，它实际上呢并不是为了得而舍，它是为了众生快乐而舍，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丝毫让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的想法和意乐。这个境界的话，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这句话说出去了，我们道友就全部就能够做得到，这是相当困难的。它是依靠修力才行的，你要实际的去串习这个菩提心，你才能够做到行菩提心当中的这种布施的这个含义。但是真正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每次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呢，你满心欢喜。你像我们以前在学习这个入中论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一地菩萨，他的这个他叫布施，他是布施度圆满。为什么叫极喜地？而且呢就是一地菩萨他这种布施度圆满，他的那个特征啊，他听到这个有人求施的声音的时候，他的那种欢喜无与伦比，超过了这个小乘阿罗汉的12年的禅悦的那种欢喜心。你想是多么欢喜啊，听到人家为他任他求布施，他呢这个满心欢喜的做布施，这种欢喜心胜过了12年禅悦的那种喜悦，这个是无法想象的。就是什么，他的这个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相续充满了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这种强烈的愿望，真实的这种菩提心的意乐。所以当听到有人求施的时候，他极其的高兴，而且呢自己呢会宁可舍弃生命也满足他的这个愿望。这个就是我们最后面会提一点点的这个极大布施啊，很多佛陀因地的这些公案，道友们可能看到了这个白莲花论了以后，就觉得不可思议，佛陀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佛陀为什么就能心甘情愿的一次一次的这样去做呢？就是因为众生在他的心里面像如意宝一样极其的珍贵，他希望能够满足所有众生的所欲，真实的这种发心升起的时候，他做这样的这个布施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是以欢喜的心态去做，而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得到多少好处，一刹那的这样的信念都没有。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串习这个菩提心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以后我们不管修任何一个法，一定要有菩提心摄持的，否则你的这种修法很可能是被我执摄持，而这个菩提心却会成为呢这个我执的对治法如果说自己的我执越减轻，你就跟法性越相合。如果说你的这个我执没有减轻，你修的法再殊胜，最终都是变成一个我执所摄的轮回之法，是非常麻烦的，你修不出去。修不出去，你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障碍重重，你根本过不去。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尤其讲到这个菩提心发心，它也含摄了。其实呢，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它可以涉及到前面的四个加心，也可以涉及到不共五加心的这个后面整个这些加心的 当中呢都有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在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这里呢就是多讲一些，多讲一些的话，道友们在这个方面呢还是要下一点功夫。你如果真的在心相续当中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话，你才会感觉到啊，这个是上师给我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法，就是让我心里面终于有了一点点菩提心的依乐。你做什么都是很方便，而且你会觉得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修行是突飞猛进的。这个我执减轻才是修行真实的现象。不管我们出现了什么智慧啊，智慧增上了呀，感觉自己信心也增上啊，或者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增强了呀，或者觉得自己啊特别的精进啊，你有什么好的现象，哪怕晚上的梦境也特别好啊，甚至于呢哪怕是现前本尊，哪怕是分心获得自在，你如果自相续当中的我执没减轻，慈悲菩提心没有升起的话，它不叫真现象，很有可能反而是被魔所摄的。所以这一点尤其是大乘的修法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一点，一定要记住啊！一定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你，不管修了多少，你不管精进的努力了行持了多少三法，你最终你都要回过头来看一下，我的心是不是更加善良了。你要从这一点上去看，这一点去挖掘自己啊，这一点去反观自己，你就知道你的修行是不是进步了。这是一个最牢靠的一种啊，这个观察方法，而且呢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哎，这一点呢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在做这里呢，就是这个讲啊，讲来讲去呢，就是首先是从人的角度上面啊，前面讲，其实你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呢，就是对从人类的这种对境，或者是旁生啊，就我们限量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对境的话，有很多能够做布施的机会。很多做布施的机会啊，还有呢就是包括刚才说的一些上供。那么下面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讲到了一些非人。这个非人的话，那首先就是说前面说的这个依靠陀罗尼咒语和密咒的威力啊仅仅做一滴水一粒米的布施，关主要是呢这个一个是透过咒语的力量，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观修力如果越强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利益确实也会越强。就是你需要观想，比如说观想这个观音菩萨他这个流出甘露啊，然后呢这周遍于虚空遍法界呀等等的这种观想力啊，加上的话，那么确实能够利益呢无量的恒河沙数的这些恶鬼。对于这个恶鬼众生呢，一般情况说我们看不到，这就属于非人类。那但是呢就是做这些这个仪轨啊，这些水师或者火师的仪轨，确实呢对他们有很多这个真实的利益，有很多真实利益。所以呢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有一种适合的方法。那前面这个以前呢上师也是开玩笑的方式也是讲过嘛，就是有记得以前就是有些居士他也是呢肯定也是一种善心嘛他这个很想呢给这个这个非人类呢做一些火师，但是在大城市里面又没有地方，没有合适的地方烧烟烟，他就跑到几十层楼的这个楼顶上烧烟烟，弄得浓烟滚滚结果呢就把这个消防队都引过来了，以为呢这个着火了，起火灾了这个在底下又是喷水呀，又是弄折腾了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可能还是这个不太懂得善巧，就是不方便的话不要硬这样做。这个火师呢从道理上来讲，确实可能有些道友还是主要因为呢这个火供他火师他可以遣除自己的一些关于非人方面的一些损恼啊。但是我们说遣除非人的损恼，它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你呢这个方法如果说在你当时的地区呢非常适合用，那么你就用这个方法也是很好。但如果不适合用的话，那我们就换一种就换一种就好了，不一定非要一定用这个火师。这个呢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发心上。你就比如说单单从做火师这个角度来讲，假如说你的发心就是为了让这些非人赶快离开我，不要损恼我，然后我自己能够遣除业障，我自己能够就是得到一种保护的这样的一种完全是为己的这个心态的话，也不一定有多大功德，也不一定能遣除多少业障，说不定还沾染这个过失。那如果你真的是以一种发菩提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他的方法就有很多，不一定非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用其他的一些方便方法来做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讲到首先这个就按照这个上师这里先提到的一些那个火师里面包括这个素烟和荤烟那么 讲记里面都有讲啊，素烟的话主要就是说是不带这个血肉之类的这个荤腥的，荤烟的话它里面还有混有这个血肉之类的啊，这些荤腥的这个糌粑的话可能在汉地也没有啊，但是呢可以用其他的面粉啊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做。还是我这里还是强调一点，你们大城市里面真的不方便，你在你的阳台上做，你旁边左右邻居以为你家着火了，又打这个119啊啥，又打什么，又往你家浇水啊，这样就很麻烦。就是不方便的话就不要硬做。然后包括呢上次也讲的有一些呢，就是你稍稍的比如说用那个电炉稍稍的烧一点点，冒了一点烟，冒一会儿会儿，然后烟也不是很浓很大啊，这样子呢有一个观想。还有呢你主要是靠你的念咒，要依靠那个仪轨的力量和你咒语的力量，还有你观想的力量，他们是能够得到这个功德的。如果按照这个世间人的分别心，就是说烟越大恶鬼利益越多，烟越小恶鬼利益越小，那个是不一定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主要是靠这个观想力呢才能看这个恶鬼能够得到的利益多少。而且呢恒河沙数的恶鬼，你想想你那点烟够几个恶鬼吃啊，你要真的这么算起来的话你利益不了几个。这个都是人的一种世俗的想法，好像一顿饭一锅米饭只能够十个人吃，多一个人都吃不饱的。那你烧那么多，你烧的这个浓烟再滚的话，成千上万的恶鬼他们连一丝都闻不到哦。很多恶鬼按照这种量来讲的话，所以其实上在这个非人的世界当中，它不是这种想法，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概念，就是我们自己分别心，自己处于是断食啊，我们人类是属于断食人类，这样的一种分别念的一个局限性啊，其实在经教里面已经讲的很多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些这个火师或者水师的时候呢，要有一种善巧方便，还要看周围的环境比较好。那么至于这个上师讲的那个火师和火供的区别的话这个我就不用再多强调了，因为很明显了，一个是从上供来说，一个是从下师来讲。对于这个非人类呢他就是说做这些佛事的话，他能够对这个空有恶鬼有极大的利益。这个就提到一点，就是他是一部分恶鬼，因为我们前面四种前行已经学过了这个内障、外障、特障，还有空有恶鬼引住恶鬼，还有这个空有恶鬼，它总共分了两个层次嘛，对吧？那么这些都已经讲过的，你对于其中一部分的这个恶鬼的话，对他是有利益的，但不一定呢是所有的恶鬼都能够享受得到。所以呢就是以此呢使那些以有情生命为食的厉鬼，这些都属于是空有恶鬼的范围。非人暂时呢享用焦烟味而得到满足，就熄灭他们相续当中的那个老是想损害别人的那种贪嗔心。而呢因为这个空有恶鬼的特点，不是他成天处于在这种恍恍惚惚，然后呢嗔恨心担惊受怕这种惊恐的那样的一种错觉当中，然后总是想害别人，就总是升起一种害心，然后害了别人之后自己更加痛苦，就是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里面。那我们通过这个焦烟的话，一方面呢可以让他们得到这个饱足，以后呢可以遣除他们相续当中的这种惊恐不安定特别焦虑的这样心态。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依靠这个仪轨的力量能够让他们得到解脱，所以他下面也是讲的，并且依靠念诵仪轨等的法师呢令他们相续获得解脱等，从而不再损害有情生命。就是这些众生呢因为依靠这个火师的这种方便方法呢，他就是减轻了他的害心，他就不想再损害其他的有情生命，由此解除了许多众生死亡的部位死亡的部位因此呢就是也是一种的无畏事，就是指的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烧焦烟呢它具足了三种布施。那么这个水师也是一样的，水师也是一样，这个水师的话上师也讲过一些方便方法。那么其中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水师仪轨上师并没有传，那我在这里的话我也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讲，上师波切没有传的话我也不会。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水师的方便还是很好的，我们可以用得上一个呢是上师讲掉了，就比如说你们在放生的时候，除了给那些旁生属于我们看得到的这些旁生念一些放生仪轨 然后给他们撒一些这个甘露水之类的，然后既然是到了河边呢，最好就顺带着就做一些，这个应该就属于水师类的。但是真正的水师仪轨呢并不是这样子，但是它可以确实呢对于这个水当中的很多的生命，乃至于包括这个啊水神之类的啊，这就属于非人类的非旁生的这样的这些生命的话，都有很多的利益。就是说念一些那个，首先呢在一杯水里面念这个智慧流心咒，这个智慧流心咒应该是在朗荣科颂的那个心咒里面它都有，或者呢你不会念你就念这个观音心咒也可以，也可以念这个观音心咒108遍，然后就是或者是拿一点米或者是用水那么撒在这个河当中或者撒在海里面，这样的话它源于这个你这一杯水的话它融在海里面，实际上就是方方面面的了，它就不只是局限在一点点，它就会对水里面的水生动物还有包括水神所有的这些含生的这些众生直接间接得到利益。那么这有一些的话就能够减轻他们的罪业，有一些呢就是可以直接他们命中以后呢就可以转生为人，并且可以以此而修法，有些的话命中之后直接可以得到解脱，这个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只有呢这个圣者才能够召见，但是他的这个功德确实是很大的，那这个这功德非常大，这是属于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属于他那个水虽然是不是那种清净的水哦，但是我们平时如果养成习惯的话，这个以前上师也讲过，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在入行论里面讲过吧，就是比如说家里面都倒脏水对吧，我们现在倒脏水呢因为家家都有这个下水道有自来水啊，不像呢这个藏地这边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们比如说洗碗啊倒的这个脏水的话，你顺便呢就念一点嗡嘛呢叭咪吽，念一些这个观音心咒，那么这种这个恶鬼类它也能够享用得到一点，也能够享用得到啊。那么就是吐痰的时候，吐吐沫的时候，甚至呕吐的时候，还有呢这个上厕所的时候，这些呢其实你都可以做观想。上厕所你像我们有很多的方便方法，一个呢就属于是一种布施，还有一种的话就像这个进行品里讲的嘛啊，这个大小便是当愿众生捐除罪法，其贪嗔痴捐除罪法，它有一些发愿的啊，所以属于是菩提心摄持的这种发愿，它都可以把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吃喝拉撒转为一种道用，其实是很好用的。假如说这个关键就是看道友们自己能不能去做得到，你如果说平时呢，尤其我觉得在家居士呢生活比较忙啊，工作压力也大，每天确实实际意义上面是没有多少时间呢能够啊这个静静安安心心的坐在家里面看书啊修法呀思维法义啊，这种时间是很短暂的，每天能把自己的那点功课做完呢都是哦就是硬是挤的睡眠的时间，那你就不如你也别太着急，就是生活上的这个事情该生活就生活该工作就工作，你就把生活工作转为道用，其实你时时刻刻都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意乐在里面，你的这个心时间长了，长年累月的这样积累下来，自然就能够福德圆满，并且能够调整自心，而且这种调整的话是比较牢靠的，就是它比较稳固，它比较稳固，你在一种复杂的环境里面你还能够护持住自己的正念，你在每次碰到任何一个对境或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种如梦幻般的显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当下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如理的所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临终的时候出现任何的，哪怕出现你像比如说啊四大的一些部位的现象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想起上师，你不会第一个念头只是叫妈呀爹呀啊，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只想躲，就是这种习惯性的串行，在你生前的时候你学会去转它。哎，不要去太过多的去评判它是对呀或者是错呀，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也已经没意义了，再去评判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没用了，还不如把它学会怎么去转为道用，你如果学会转在临终的时候是很管用的啊，就是我这个呢就是前面上个学期我也是经常强调这一点啊，希望呢道友们能够学会用得上，这个确确实实对自己是很有必要的。那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对于那个烧焰焰方面的啊，一种火师和那个水师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点的话，像那个还有一些呢，刚才我提的就是比如说你们火师有些城市根本是不方便的，没办法做这些仪轨，虽然很好对他们也很有用，但是呢你这个一点都不方便，也家里头本身也不同意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么就通过其他的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感 感觉到呢你自己的一些委员或者病痛可能是非人损恼的话，你就像那个上师入行论里面讲的那些窍诀也可以用，去修一个自他相换，然后对这些非人去生一个悲心。上师在这里面也讲到了，你不如对他去生一个悲心啊，这样的话就是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就是我肯定是以前生生世世我损恼过他，我不光是说是让他得病了，我以前可能伤过他的命，然后让他极其的痛苦，让他非常的这个在这个恶趣当中轮流了很久，那我自己的话就不愧疚吗？作为真正的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不愧疚吗？那你现在的话他来损恼你的时候，那你就学会，如果说有中观境界的人，你就可以用一些这个中观的这种无我的境界去设置，反正我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把它舍了。如果说是到后面我们不是还要讲那个集资进账，就是有一些古萨里的这种修法，其实它都是跟断我执有关系。佛教的所有的法它都是在这个对治我上面在下功夫，没有其他的，因为所以这个才能称之为叫解脱道，才是正道。为什么不把外道叫正道呢？因为外道的这些修法，虽然有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可以在天上飞，可以在水里游，它可以隐形，它上天入地它都没有障碍了，但是它没有对治掉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教的这些修法里面的核心在哪里，自己修也是要针对着这个核心，包括呢这个是否出现厌相，是否是真正的修行增上的这个标准，也是看我是不是减轻了，就是在这个核心上面围绕着的，怎么讲都是这样子啊。各宗各派的任何的一种这个传承，任何的这个教经教，还有任何的修法，也都是围绕在这个核心上的，那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那个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一点上呢，就是用这个自他相换就是你用这个让他的这个痛苦我来承受，然后自己的快乐呢全部施于他，或者全部回向给他，发自内心的诚心诚意的回向他，希望他能够快乐。逐渐逐渐的，自己的悲心和菩提心升起来了，而对方的这种损恼没有说是就是说像这样一般情况，像这种损恼的话，没有说是菩提心对治不了的。你真的依靠菩提心摄持来进行实际的观修啊，当然不是只是一种分别心的一种思维啊，只是一种做作的这么也想一想，你真的实际的这样去修持的话，这些委员肯定是能够消失的。那么它都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提高你修行境界的，提高你心相续的一个很好的善知识。我们可以换其他的一些方便方法都可以用啊，或者呢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就是交钱到寺院当中在这个方便的地方，寺院里面做这些事情很方便的话，那么你就集中在寺院当中这个在那里呢去做一些这些火食水食之类的这些布施的话也很好这些都是可以行持的，就是不要呢硬是强迫性的引起呢周围乃至于社会的一种不认知或者诽谤，这个的话就过失就比较大了。这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其中对非人做布施的一方面所以说呢这个水师和教验师等呢是简便易行，事半功倍之法，每年进行水师10万遍，平时也是不间断的进行水师和教验师，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但是这个的话主要华智仁波切也是针对藏地本身，藏地做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呢是这样来进行宣讲。那么如果换了这个环境的话，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修持比较好。下面是说，相反，如果自己拥有少许财产受用，便紧紧守护死之不放，舍不得用在今生来世有意义的事上，无论有多少却总是认为一无所有，口中也说些可怜兮兮的绝望之语，那么这些人现在就已经感受了恶鬼的等流果我们万万不要这样应当呢尽己所能的上供三宝福田，下施贫穷乞丐等其实这段话呢前面呢也是讲了好多，这个主要是从自心不要被牵令所摄的那个角度上，这是我前面在讲发心的时候提到的。我们对这方面呢是要有方法的，不要觉得这段文字的话已经读过很多遍，在哪里都看得到。其实呢我们自相续当中就是不能够使得这个布施清净，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确实有很多吝啬心在里面，而且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自己在做了布施了以后呢，自然就会享有回报，包括做了上供你说供养了僧众，或者自己做了大布施的时候呢，他就希望呢这个包括这个僧团或者寺庙的这个主持也好呢，执事也好呢，对你能够 另眼相待，其实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已经有一种不自觉的希望得到回报的那个心在里面，你没有意识到而已，没有意识到。因为什么呢？对于布施本身的这个意义，当然一确实呢，就是如果要全部做到位，那是非常困难的。毕竟这个钱呢，你是有一种我所值。你说完全就说啊，我舍了，我不要了，说得很轻松啊。但实际意义上的话，你完全能够把它就是这么多钱就完全就舍掉了，丝毫就把它当成自己的这个东西的话，这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些呢，这个有所希求。你虽然不希求别的，但是你希求名，或者你希求别人对你的恭敬，或者你希求呢，在寺院里面的话，你会有一定的身份，你是属于大施主、大护法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就属于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我们在平时呢，并不是说是啊，这个就特别不好，也不是这样说，这是很实在的，凡夫嘛，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关键就是自己意识到了以后呢，终归是要对治，因为我们毕竟想解脱呢，毕竟想远离，就是最终的解脱，它肯定是一种呢，这个不可能是带着强烈的我执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心态下，你能走到解脱道上面，这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对治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就是一个方面去思维。这个财产受用，它实际上呢是无常的，就是意思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你不管现在有多少，终归它会归为无有，它是一种无常的相，就我们说的聚集必散啊堆积必倒啊等等的，这个前面的四驾行的一些教义呢，要学会用得上来，对治呢自己对这个财产的一种单执死之不放啊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死之不放这里说呢，可能道友们觉得哎也没有这么单执，但是有的时候呢，心里面的这个有一些比较隐藏的这种支持不舍的这种心态的话，就是越来越细的这些执着呢，要学会一点一点的要去调整它，要去调整它。换一个角度上面来说，其实我觉得尤其最开始要想放下，你像上次在讲那个苦才是人生里面就说，现在80%的世间人他的痛苦都来源于对金钱嘛，都是对于金钱的这个缘，金钱这个所缘而产生了种种的痛苦。这个真的是一件实在的啊，确实这个很实在的话，现在世间人大部分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痛苦都是跟钱有关系的。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调整它，我们不要说先别说完全断除，怎么能够调整它？最起码让自己自在一点，不要受这个钱的束缚的话，换多个方面的角度去想啊，就是一个人他需要的这个钱和自己真实的所需这些方面也需要去想，从知足少欲方面也可以去调整。当然，这个其实都要依靠一些修炼啊。真正你的知足少欲的心态升起了，这个人是特别特别快乐的。非常的开心的。所以就是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对钱的这个本身还是要去思维一下。一个方面这个钱得到了很高兴，失去了很痛苦，但是你知道世间上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是无常的，得到的不可能永远得到，失去的也不可能永远失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从他的因上面去思维，这个钱财的话怎么得来的呢？我这一世的这个钱多钱少都是跟我前世布施的这个因缘有关系，那么我这一世的话钱多钱少它已经是果法了，你在这个果法上再绞尽脑汁的想怎么样去得的话已经没用了，已经没用了。就好像你说你只种了一棵苹果树，你心里面一直惦记的想得到十棵苹果树得到的那个结的那个果实的话，有希望吗？没希望。那么你怎么样才有希望呢？我现在开始我再种十棵苹果树，那么再过上两年之后我就能够得到十棵苹果树的果实，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否则其他的任何的一个想法都称之为叫妄想啊，一点作用都没有，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因果啊，这都是前面四驾行的基础哦，四驾行的这个因果不虚呢，这个因果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你真正的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么你就应该要知道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少许财产，一个方面它是跟自己前世的培福有关系的，那么前世赔了多少福，这事就得到多少的受用，这是有一从因果定律在这里，就像水的湿性一样没办法改的。那如果说你想得到更大的福报，确实我前面也说了，你可以为德而舍，那么你这事就要广种福田，除了自己能吃的能用的 够自己吃的用的这些东西之外，其他的这个钱你不要担心说啊，万一以后病了怎么办，或者说万一以后怎么样了，这个就说是啊经济危机啊，或者我需要很多方面考虑。不过我也觉得这一点的话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心力啊，如果你对这些确实也觉得没有什么执着了，你心里面很踏实，你就呢可以把多余的钱都做布施。如果你确实呢这个实际意义上面现在社会上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你心里面并不踏实，那我建议你还是保留住你自己认为能够可靠的这个就是你的医疗费，你后面的生活保障，你以后没有工作的话，你的生活保障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资金，你把它还是留在银行里面比较好。我觉得这个修行不要勉强，真的不要勉强，修行是越修越快乐的，不能够越修越担忧，越来越痛苦，到了后面又后悔，这个修的就是一塌糊涂呢。那个肯定，这个是很麻烦的。佛法这么殊胜，这么殊胜的善巧方便，这么多的这种调心的方便，不能把人修成这个样子，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你觉得你舍不掉，你就不要硬舍，你就留着它好了，留着它你放心，那你就留着它，因为它让你放心。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对你的心是起作用的，它对你的心还起到一种好作用的，你就留着它。那你能舍的那一部分，你做上供下施，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那么再逐渐的去串习教理啊，就是从这个我们在道理上面呢了知这个布施的这种因果方面的关系，那么做广大布施必定得到呢这个广大的受用，就你的受用不会缺。从这个方面，你的因果上面越来越诚信，那么你自己的这个对于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修习呢，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变化，逐渐变化，但它都是比较自然的啊。这样的去做的话，人始终就是比较开心、很快乐的方式，自自然然的能够呢修习自己的解脱道，这一点我觉得也比较好。那从总体的道理来讲，就是说还是呢尽量的对这个钱财呢要看得淡一点，钱财看得淡一点。因为我觉得上师仁波切呢在这个方面确实讲过很多很殊胜的教言，我们真正的这个快乐与否确实不是建立在钱上面。以前好像这个是应该也是上师讲的，我记得是上师在大学演讲里面好像讲的，就是美国做过这个调查吧，就是人的这个月薪就是在四五千在几千之内的这个范围的话，就是人大部分的困扰和这个焦虑痛苦呢都是源于钱出现的。但是当这个人的这个月薪如果超过了四五万的时候就是超过了几万的时候的话，那时候呢他的这个痛苦呢就不是源于钱而来，他就是另外的这些方面会感召他心里面极其痛苦。所以从那个就是这种测验或者这种调查可以得到什么呢？其实人的真正的心理的痛苦呢并不完全是源于这个钱财而产生的这个痛苦。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对这个钱呢其实不用太单着，就像上师说的嘛，那这个得之我幸啊，失之我命啊，确实是这样子，它本身也是这么一个规律，只是人他不甘心的他就是不甘心，所以他就是想得到他不能得到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他的各种痛苦就会产生，这种痛苦就是白白的痛苦啊，真是白痛苦，他就是不明理，所以他就是会产生这些痛苦。就像我刚才做的比喻，只种了一棵苹果树，他非要想得到十棵苹果树，然后他就为之努力啊，绞尽脑汁啊，怎么样妄想，怎么样计划，怎么样勤做，结果他只会拥有一棵苹果树的果实的话，那你说他不叫自寻烦恼吗？这个其实上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稍稍提一下，其实这里的这个窍诀啊还有一些对治方法很多，上师仁波切讲了很多，我就不必要太过多的这个在重复，就是我们心里面要学会去串习啊，真正在自己心里面有一种感受，有一种真实的认知的话，那么对这个钱财的执着就会放松。当你放松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脱离这种钱财的自在和快乐，并且呢，你就能够反过来去把握它，让它为你所用，而不是呢，你被它所转。就是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自在相就会出来，而且你那时候会很清晰的认识到我该去怎么样用这些钱财物，你自己就会用，会把握得很好的。所以呢他这个总体的话，这个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千万不能够呢这个单指，特别的单指这个财产入，而是应该呢尽己所能的上供三宝福田，下施贫穷乞丐，只有依靠这种因缘的话，才能够让自己生生世世不缺受用，福报广大。那么接 用这种大的这个福报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这个上供下施呢，利益有情，这种呢才是一种良性循环啊，这是一个最方便的。如呢弥勒日巴尊者呢也亲口说，取出口中之食而做布施啊，这个确实有时候在讲这一段呢，我就是建议你们自己呢去看一下那个咸鱼经之类的这些因果方面的这些教言，看一下就是以前很多，你像那个老夫卖贫啊，还有很多这个很多这个咸鱼经百叶经的那个公案里面都讲到了他那个有些最后游者，他的这个福报非常大，他一出生就带有宝相啊，还有一出生就是他这个就这个家财万贯啊，自然就能够出现的因缘，都是由于往昔呢源于三宝做了微小的这个布施，但是就是他的发心极其的清净啊，做了这些些微的这个布施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果，那更何况呢我们现在以清净的发心和意乐，然后做广大的这个上供下施，它的这个果报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按照我们大乘的这个观点，始终不会忘掉众生，你最初做布施的时候也是为了众生啊，为了让众生能够得到这个福报而做的上供下施，就等于你带他们做，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做完之后也是将自己布施的功德全部回向众生，让他们永远远离啊贫穷，远离饥渴的这些痛苦，这是呢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借用这个财施呢，还可以发愿求法师，这个也是有的。这个就像我们前段时间的那个普贤云供法会也有这样的含义，就是它是借用一些缘起物和你的这个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供养僧众供养的是钱和物，对吧？或者你给这个乞丐呢布施的是这个钱和物，那么你发愿的时候，你可以说愿我现在呢用这个财物或钱来利益你，来给解除你的这个哪怕是一天短暂的这个贫穷痛苦愿我以后依靠法财来呢解除你相续当中的贪嗔痴，让你的相续当中充满这个智慧和解脱的善根，你可以用这种发愿。或者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得而舍吗？为了得而舍的话，作为修行人不是完全遮止的。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学会发愿，就是比如说你做供养的时候，你希望自己能够得福报，这个福报不光是世间福报，你要发愿自己能够得出世间的福报。出世间的福报就指的是圣者器财，你是以供养钱财的这种物，这种东西有漏的这些钱财，而呢发愿你能够得到圣者器财，惭愧啊布施啊，然后这个戒律啊信心啊等等的这个智慧啊，这些圣者器财希望自己在相续当中能够充满，这种回向的话它实际上都是可以跟解脱挂钩的。那么它最终得到的当然就不单单是仅仅的就是一个你以后就是一个大富翁啊，钱多，然后呢吃穿不愁，单单就这么一点的话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啊。但是包括上次在这一章节里面不是还讲过那个叫什么菩提是吧那个公案，那个公案的话有时候看起来确确实实心里面还是有很多感触的，就是你像不是在这一章，那是在后面一堂课还是在这一堂课里面讲到的，哦对，是在这一堂课，这个菩提啊，增益阿含经里面这个富翁菩提，他的这个大福报，他是一个大富翁，就说明他前世是做过上供下施的，但他这世呢没好好用，所以这个福报一方面呢就把他的这个前世赔的福全部消尽，他自己还没享用得到，然后后世的话还落入到这个啼哭地狱里面去，有什么意义呢？真正想起来的话就是还是觉得这个大的必要没有，其实人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又能够受用多少才能让自己满足呢？这个心的话确实不是依靠这个五欲和外境能够满足的，你要学会呢用其他的方法来满足你自己的心，而实际上人真实意义上所需要的受用只有那么一点点，那其他的这个多余的这些财富不如让他培积更广大的福报，乃至于呢用这个福报要学会发愿，我以后用这些福报能够利益众生，那并且呢或者用这些福报培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圣者的这些器材，圣者的这些财富，这个才是最有用的，这是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你的，这是最有用的。这是呢我们讲到了 这个啊，要做这个上供下施方面啊，否则呢，如果始终围绕着自私自利的心受他控制，这一点其实能脱离的人很少很少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细细的观察自心的话，那这个发现你拐着弯的拐着弯的，最后你还是希望自己福德圆满，就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这一点我们先开始不是说完全就遮止，但是你要学会调整，一点一点调整。怎么调呢？从修四无量心开始。那就是最开始的四加行，当然我就不多说了，那个是一定要有的。那么从四无量行开始去调整，让自己的心相续呢逐渐学会有一种利他的依乐，发自内心的啊，最起码发自内心的有一种这种啊，不完全是唯我独尊，只要我啊那个方方面面都圆满，我就已经牢靠了啊，这种的想法逐渐逐渐减轻之后，你就能够断除这个始终就是啊这隐藏着的、明显着的、掩盖的方式、拐弯抹角的方式，最终还是落在我上面，自己都觉得啊自己很狡猾呀，啊，确实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很狡猾的，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让自己福报圆满，不吃抽不抽烟，其实它会让人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安全感，但是我们说呢，真正的安全感却是依靠物质呢，没办法给你安全感，尤其是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再有多少钱，再有多少物质享受，一点都没有办法能帮助你什么，只有依靠善法的力量。所以我们呢，道理上首先了之之后，学会调整自心，还是这样的道理。好，后面就是说，即使呢，这个一个人拥有整个南赞部洲的所有财产，他也不会满足。这就指的是有自私心的人，他单执，在我执的设置之下，他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态。所以呢，根本不肯从自己拥有的钱财中拿出分文来上供下施，常常抱着我以后从别处得到更多的财富时再做供施的念头。这个好像我记得上是在那个苦才是人生里面，是不是？是那个里面举的那个小公案嘛，就是阎罗王底下两个小鬼准备要去投胎，是吧？那么阎罗王就问嘛，就是说你们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你呢，你是想到呢就是一直从别人那里获得东西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呢，还是说你一直给予别人的这种就是你要从你自己的东西里面给别人的身份。其中一个其中那个对，这是其中这个一个小鬼的话，他当时不是直接就说嘛，我想从别人那里获得。我想从别人那里获得，那这样子的话，结果那个他就转成乞丐嘛。其实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很好用啊，都很好用。如果说自己的心里面真正不是说只是觉得我只想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得到的后面他会认为什么呢？得到了才能够快乐，得到了才会有满足感。得到了我才能有一种非常牢靠的安全感。就说你要把这种的这个根子的这些心态呢，如果你明白怎么回事，能得到调整的话，能够调整过来的话，那么你这种完全就是为了围绕自己啊，然后围绕自己要培福，围绕自己持戒，围绕自己安忍，这些心态的话，它就逐渐逐渐的会变，还有调整，得到一种调整，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财施等呢，以财物做功德，主要是对在家菩萨而言的。当然这个上师也说了，是从多数的角度来讲啊，不是绝对的。那么作为出家人，唯一要修学知足少欲，依于呢深山静寺，历经苦行，坚韧不拔的实修圣道三学，这一点极为重要。那么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呢其实呢，作为在家菩萨，我反而觉得更加需要的是一些法财。法师先不说，但是呢法财还是很需要的。那么我们说财师呢，本身是在家菩萨的一个最基本的它属于是护法嘛。那么整个这个僧团三宝的话，全部呢是依靠在家白衣来护持，这个无可厚非。那对于这个法财呢，尤其从汉地的这个道友上的角度来说，我确实觉得是更加需要更加需要包括出家人的话其实也是很需要的。那么相续当中，如果有了正法的摄持，自己的方向不迷惑，能够知道正确的解脱之路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作为出家人，这里就也提到一些出家人的过患还有一些这个末法时期不如法的一些现象在这一点的话也确实如此。本身出家人的本分就是呢要知足少欲，然后以呢这个修学文思修戒定慧这些方面呢来作为自己的己任，并且呢需要在寂静处 历经苦行坚韧不拔的实修圣道散学，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说本末倒置了，就是有一些看后面讲到的这个过患方面呢，有些出家人放弃自己本该做的文思修善事，整天周旋于经商务农等琐事当中，通过欺骗的手段，这个就更不如法。就是你经商务农，如果啊只是为了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些利养啊，得到这个方便的话，那个这就属于是事法所摄，这就完全就是本末倒置。出家人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就全部沾染上。如果说呢，就是甚至你做的过程当中还有这种欺骗，它就属于是一种啊邪命养活了喽啊，这个就更麻烦啊。这种手段呢，为为非作歹的方式积累财物，自以为进行上供下施等，就是他的这个名目都是什么？我要建经堂，我要建寺院，我要塑佛像。啊，我要这个建立道场，能够呢使得佛法永驻啊，建立僧团，建立道场。他如果是名目上，他其实都是，你像一个出家人还能打什么名号呢？是吧？他不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名义，那就是他以这些名义呢，看起来好像是在做功德、做善法，实际上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实意。那么对于这一点，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啊，在这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呢这一条呢按理说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自己反省的地方。那如果说现在是给你们在家居士讲，那么从你们的角度的话，要知道这一段是华智仁波切针对有些出家人的发心不正的角度在调整他们的相续，而对你们的话，他不是这个，如果是针对出家人本该做的这些行为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文思修的事情没有做，然后呢其他的这种啊化缘啊等等的，然后打的是这个上供下施啊，不是打的这个做功德修善法的这个名义。那么作为你们对境来讲，因为你们是属于是被化缘者，对吧？作为你们对境来讲，就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思维，这是我们出家人自己要反省自心发心的。外在的这个行为上面并不是完全遮止的，并不是说哦，华智仁波切这么讲了，那我以后就不能够化缘做建立寺庙了，我不能够化缘建道场啊，我不能够组建僧团，我不能够塑佛像等等等等，我做这些化缘的事情都是不对的，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像这个华智仁波切乃至我们的这个上圣波切在解释这一段时候呢，虽然有一些语言的这种表达方式，它是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那么针对你们在家人的话，只能够观清净心。如果说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你们平时给这个出家人做供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维护他自己的个人修行，然后给他做了供养，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出家人呢，他要建寺庙啊，建立僧团啊，塑佛像啊，然后等等等等，他就有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些因缘，他塑了这个佛像或者造了这个佛塔，他对于一方的百姓都能够起到利益作用，这些是有可能有的。那么你们都是因为这些因缘呢，做了很多的供养，这个供养是可以做的，而且出家人做这个行为不能就是说哦，他这样做了，华智仁波切说过了，这个是不对的，遮止的，说这出家人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再做，不是这个意思，而主要是调整发心。出家人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弘扬佛法，你这样做是绝对合理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就是自己呢是以欺骗的手段，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受用的这个目的，这样去做，它就变成了没有任何实意的做法。那所以说从你们自身的角度来讲，还是像我刚才给你们讲到了一些上供方面啊，比如说你针对于一些善知识，或者说呢就是这些因缘呢确实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应该如何观想的那个角度上面去思维，要善护自心，要善护自心，就是各修各的，出家人有出家人自己要反省的地方，要维护自己的本分，那么在家人有在家人自己修自己的地方，也要维护在家人自己的本分，这就是各管各，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你管到别人的地方去，那么都是自己是毁善根的一种不聪明的愚痴的做法，而且呢修也不能够从这个地方去修啊。确实呢，就是说讲这一段的话啊，作为这个在家白衣来讲，不能以这样的这个原则去看出家人的过失。这个呢不是说别的啊，不是说好像啊你是出家人你这样去维护出家人，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你们自身的善根，为了让佛法兴旺的这个因缘，一定呢要有一种如理做观，是这样的含义。所以正如呢丹巴仁波切所说，若不如法而行法，正法反成恶趣因啊，就是这个主要就是在法行上面不如法行法。什么叫不如法行法？我在奉诵，我在念经，我这个为什么不如法呢？就是自己的发心意乐不对 发心的意乐不对，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出现呢正法反成恶趣之因的一个结果。所以呢随时随地始终如一的做到知足少欲，实在难能可贵啊。其实这一段如果广讲呢也有很多讲的，光单单这个知足少欲啊，这是修行人，你如果把这个东西修出来，你是个大自在，你也就快成就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知足少欲，知足少欲的这种心啊。那么这个啊，也就先这里就先不讲那么多。我记得以前还是提过一些啊。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的话，基本上这个普通的做普通的这个布施呢啊，就讲到这里。我觉得一些核心的问题呢，还是都已经提到了，已经提到了。你们在平时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关键我是觉得要学会去用它。学会去用，要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布施。我们因为现在只能做到普通布施，你要知道你怎么去做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下面就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广大布施，也就是说呢，将自己拥有的骏马、大象以及儿女等自己最为钟爱之人以及珍贵稀有之物施于他众。这种这个广大布施呢，作为一般初学的凡夫人来讲呢，很难做得到啊，很难做得到。把自己特别珍贵的，你像这个骏马、大象，都属于像以前佛陀因地啊。你像比如说佛陀做这个王子或者做国王的时候，他有那种啊，就属于是镇国之宝之类的宝象、宝马，像这样的东西，还有自己的儿女啊，就最钟爱的、最珍贵的这样东西施于他人，我们。自己的施舍心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要主动这样做，因为很容易失悔心，很容易失悔心，升起这个悔心。尤其你那个，就算是你控制自己不生悔心，给了就给了，你万一看到你那个给的这个对境再不如法的时候，那就更容易生悔心。你现在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不生悔心，反正已经给出去了，等到碰到那个事儿的时候，不生也会生。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修炼还没达到那个层次啊，这确实不是由自己的分别心能够掌控的啊，不是由自己分别心掌控的。所以呢啊，我们这里呢啊，上师这里好像提了一句啊，提了一句就是说啊，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些经教里面呢也是说，不是儿女的话，他除非呢这个儿女愿意，或者有一些特殊密意。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如果要分析起来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可以有一些问题在里面再分析的。但我今天在这里也不想在这里面再讲的过，反而让你们升起很多分别，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但是关键的一点呢，你像尤其是一些大菩萨们啊，他们做的这个广大布施的话，他都是有特殊的密意的。而且这样做的话，就有些觉得你像佛陀因地布施自己的妻子儿女，让这个妻子儿女痛苦不堪，是不是这样也有过失呢？啊，对方是众生，那么妻子儿女也是众生，是不是也有过失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分别心这样来想的，也不是我们的分别心这样想。所以说呢，它里面有他自己的这个境界在里面，并且呢也有一定的这种，就像这里说的特殊的密意在里面，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种广大布施啊。我们作为一般凡夫是不赞成做这样的这种广大布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极大布施呢，是指布施自己的身体、生命以及肢体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就更进一步，比如说这个大勇王子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母虎啊，这个龙树阿舍里将头施于乐心王子啊，曼德贤公主呢将身体施给母虎等等。上师说这个后面的这个这个曼德贤公主的这个布施的话，在入行论里有，但是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看到，也可能我没有查到，我印象里好像不是很没有太多的印象啊，就是这个曼德贤公主布施母虎。你们如果说道友们如果有知道这个公案的话，倒是可以给我提供一下，也是很好的。我在这里呢有点想不起来啊，就是在哪个地方讲的。然后前面的这两个呢都比较熟悉，而且呢上圣波切经常提，尤其是这个大勇王子呢这个以身试虎的这个公案，也是在印度的这个老虎洞，上师在这里讲的比较广，今天我这里呢就不多讲就是说你们以后如果去印度的话，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朝拜，而且呢要去发愿祈祷，在在的这个祈祷就是希望自己的相续当中也能够升起如同佛陀的因地的时候的这种菩萨行一般的这种呢广大的这种这个菩提心广大的这样的这种善心，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发愿很有必要。其实这个公案加持力很大加持力很大，能够呢这个相当一定程度上，我们如果细细的去思维能够发现布施真是菩萨布施的很多含义。你比如说你有时候想想 他只能给这个老虎一顿饱足啊，他第二天也管不上他了，就是真是这个王子当时在做布施的话，他只能管的老虎一顿，管不到第二天，管不到以后，然后自己也丧命了，然后自己的亲戚呢也是啊，亲属的话也是痛不欲绝，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你思维一下，菩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可以让他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觉得有必要做这。你说这个王子他笨吗？当然不是，对吧？哎，他想不清楚，或者这个人太单纯，不是这样子的，很有智慧的，就是他这个就里面体现出菩萨相续当中的这种菩提心，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真正的这个都是一些一地菩萨以上的这种啊，这个他们有这样的境界，但是呢，我们从世俗菩提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相似的去体会。啊，在他的眼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可以这样说，跟我们所处的世界可以说都几乎可以说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眼睛所认知的，我们的分别念所认定的是与非、对与错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跟菩萨的这个境界比较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他的这种行为让普通的凡夫人真的无法接受，啊，一般不学佛的人看了这种公案觉得实在是无法接受。但是呢，如果说随着这个学佛越来越成熟，自己的思维啊，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文思修越来越深入的话，你会逐渐体会到当时佛陀的那种悲心啊，还有他的这个行为，你会觉得哎，这个非常不可思议，而且他就是真真实实呢，就是一种大菩萨的一种行径，这是我们自己以后也会走的路哦。那我们以后也会逐渐的会朝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呢，这是说啊，这些行为呢是除了得地菩萨以外啊，凡夫普通人不能直接实践的，因为一个方面你受不了这种苦啊，容易呢生悔心的，所以呢，我们直接的话，这个极大布施呢，一般情况都是遮止做的，啊，除非自己的境界呢真的上去了，那就会有另外的一些呢，这个啊，就是说是做这种极大布施的啊，这样的一种行持。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心里观想，将身体、性命啊，这个就是以后我们在讲古萨里的时候呢，其实就类似于说是古萨里，但是极寂进藏那个章节讲，但实际意义上它就相当于是一种观想的方式做极大布施，整个将自己的身体、生命，然后呢，他这里还说集三十一切受用的这个善根了啊，还有集一切受用，这个受用的话。包括这个身材受用还有善根方面的全部呢，无有贪执的回向众生，并且发愿以后能够身体力行的直接做布施，这是从这个极大布施来说。那如果是以后修这个古萨里呢，他也是这样子用观想的方式呢，把自己施给所有的冤亲债主啊，让他们得到满饱足啊，用这种方式来断除我执，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呢就不做过多的这个广讲啊，不做过多的广讲。那么这一堂课呢，我看一下这里的问题，给你们稍微留一两道题，好吧，给你做一个参考资料，然后呢，以后再回头看这一问，再看这一章节的时候呢，还能想得起来一点。问题不多啊，应该是我刚才都讲过的。像一些死题的话，我就再不出了。有一些活的这个题呢，我看看，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有舍才有得。对这个有舍才有得的话，那么做布施到底是为了得而舍呢，还是为了舍而舍？修行人是不是完全要舍弃为得而舍的这个心态？那么这一点。来分析一下，还有你像这个佛陀在因地的这个公案，佛陀也是为了得而舍，那么这个得的话是为了得到无上菩提啊，为了得这个利益天下众生的这种得而舍啊，那么它也是一种啊，这些的话我们就是超出上师本身讲的这个范围，我觉得灵活一点运用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再分析一下，我觉得对你们实际生活中还是有一点用，有一点用，自己可以把握一个分寸。就是说到底的做这个布施的话，它是为了得而舍呢，还是为了舍而舍？修行人是不是完全需要舍弃为得而舍的这种心态？为什么呢？可以从方方面面去思考它，然后圆融的去理解，是这样。但是呢，要知道布施的核心就是断除这个贪执， 断除贪，它是一种舍心啊，那是这才是布施的核心。布施到圆满，就是因为它的舍心圆满，这是它的核心。所以我们呢，不管是怎么样的啊，这个讲也好呢，思维也好，最终的落脚点，包括你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去串习的话，落脚点就是在这里头。不要看外在的行为上面做得多么光鲜漂亮，但是呢，看看自己相续当中这颗舍心是不是越来越增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再有一个题的话，布施的这个果报是获得广大福报啊，就是福德，那么它还是属于轮回所设。作为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前行里面，为什么这个行菩提行当中还要行持这个布施，原因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也讲过的啊，这个问题我也应该讲过啊。这个你给你们做一个思考吧。今天这堂课的重点呢，应该是前面我最开始讲的布施的发心，然后呢这个事物清净啊，这一点都是注意的。事物清净当然是比较好就是说这个方便一点，主要是布施的发心方面一定要学会调整。再有一个就是布施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上供下施真实的易患的，然后呢这个无主物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养，点点滴滴当中，甚至吐口痰吐口吐沫，或者是布施，或者是发菩提心啊，就是发愿，其实这些点滴方面都可以用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比较好用。那么关键的落脚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相续要落到什么呢？最终以相续中充满的是舍心和慈悲为目的来行持这个布施，这是这个布施的真实的这个目的。而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到最后，并不是说就是落脚的什么为了自己得到福报为这个最终目的，这一点呢要逐渐的去串习，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啊，朝这个方面去努力。这是呢我们讲的整个财布施的这个内容，后面还有法布施啊，但还有这是下一堂课的这个内容。我看有一个题在施食时，上是说要把食物放在户外，但是现在楼房呢，食物放在哪里呢？哎呀，这个还是阳台上好一点吧。放在楼栋的话，只要是那个单元门的楼栋啊、楼梯，这些都属于是公用物啊，公众走的地方，这样就不太方便。还是放在那个，你们家要是最高一层就可能好一点，不是最高一层的话就最好不这么放，反正人家以为你浪费食物的，有这样的一种，还是不太方便。那就放在阳台上，不是说阳台上有阳光那个楼道上其实也有阳光。这个轨道的话，上次这堂课不是说了吗，一般不那个做火尸的话，我们说是做火尸就是不是湿食的话，它都是那个下午和黄昏那我们在汉地的这个习惯的话，它是早晨和中午，它那个你自己吃饭前你就有湿食，这种湿食也是依靠你的那个念的这个这个观音心咒啊，或者一些祭子呢，他们就可以开喉，就能够享用得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不用担心啊，你上午和早晨它都有阳光，这个倒没关系，就是在那个阳台上是可能方便一点。其他的应该暂时没有什么吧。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啊，下面我们就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于贪家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吉瓦隆彻巴依这辈子里周啊周啊修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一佛人，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